好，我们继续读啊，这个上主圣言教宗的劝谕，到了第二部分啊。那么前面记得是天主发言，人接受跟回应啊。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接受。那最核心的天主的话，是在一个特别的团体里面。我在教会内，我们要看第二部分啊，圣言在教会当中。那么前面我们读过，教宗他整个的核心的思想是用了若望福音一开始的个序言啊，今天是从第一章十二节，就是凡接受他的啊，接受圣言的啊，他给他们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当然，这目前这个天主的子女最直接代表，当然是在教会内啊生活的人。我们看这个第一号五十号啊，叫教会，教会接受圣言。好，上主说出他的圣言，这是我们第一部分啊最核心的主题嘛。好，使那些借这同一圣言而受造的人接受他。好，我们都是在圣言内，靠着圣言。天主创造我们的，他来到自己的领域，圣言原来并不是与我们迥异的，万物受造原是为与天主的生命保持密切的关系。可是呢，第四部福音的序言也叫我们面对天主圣言被他自己的人拒绝接受的事实，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他。就是历史上或人类的事实是，有很多人啊，本来是天主所造的，本来应该是天主的人，但是呢却没有接受天主啊。那这边用这个第四部福音来形容若望福音，好像前三面福音是一组的，就一般讲对观福音嘛。这是在我们教会的常用的语言呢、啊。第四部，我会这么说，第四部福音，当然可以直接讲若望福音也行的。好。可是这个是所谓不接受他什么意思，所谓不接受他就是不听从天主的声音，不使自己效似天主圣言。相反的，人虽然软弱和有罪，但如果诚心开放自己去和基督相遇，一个彻底的改变便会展开。但是呢，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好，所以不接受就是不听天主的话，然后呢，但人呢有办法的啊，天主也感动我们，我们有能够诚心开放的话可以接受。那接受它的效果是，我们就成为天主的子女。换句话就是，就回到天主本来啊创造我们的样子。所以基督徒接受圣言，接受圣言就是让他塑造自己。借圣神的力量转化成为基督父独生者的模样啊！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生者，独生子，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说让天主圣言来塑造我们，就让耶稣来改变我们，怎么改变呢？改变的把我们和他一样啊！这个要注意到，我们平常就可能会说：“哎，我又不是神，对不对？”对，我们不是神，没有错。可神希望我们跟他一样。所以我们不是神，不能够成为借口，其实是我们常拿这个当借口来反对，不让耶稣来帮助我们。这边谈的塑造当然是很痛苦嘛，对不对？要把多余的去除，对不对？把不够的人长起来，不容易的嘛，对不对？啊，前两看那个雕刻家就好了，那一刀一刀的割上去，当然痛嘛。好，说这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始，一个新受造物，一个新人民的诞生啊！那些相信的人，以及那些活出信德的服从的人，他们是由天主生的，就成了有份于天主生命的人，以及成了天圣子内的子女啊！就接受跟不就是差效果是这个天壤之别嘛？哈，叫做圣奥斯定。注释若望福音啊，这段话一个很巧妙的说，是你们啊，这是奥斯汀他讲话的那个群众，他的教友，他在 Hippo 教区嘛，一个人他说，你们是借圣言而被造，如今要借圣言而再受造啊。我们被天主创造，本来跟圣言一样嘛， 但是这不好嘛，对不对？就天主让耶稣来再让我们变得跟他一样好。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教会的轮廓，那是以接纳天主圣言与否定，那是以接纳天主圣言与否来确定的。这个圣言降生成的人，在我们中间支搭了帐篷。好，这句话是《望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平常我们是说圣言成的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嘛？那个居住，原文是在我们中搭了帐篷。当然是回到那一个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四十年在旷野里面走，那约柜啊，在一个会幕里面，他们也全部都住在帐篷中的嘛。所以后来有这个犹太人传统很大的一个节日是帐篷节啊，他们犹太历的七月十五号。好，在旧约当中，天主在人间的居所，他的圣所啊，这个 Shekinah 啊，是出谷记二十六章第一节讲的，是一个预象，如今已经实现了，天主在基督内永远临在于我们中间。好，这边用的那个出谷记二十六章第一节哈。我们的诗歌本翻译他的帐篷啊，这个原文那个是 Shekinah 啊，就是居所，或者我们可以说就是当时的那一个约柜的那个会幕的意思啊。我们中文翻译也没有错，不就是这边看的很像谈的是天主的临在的圣所嘛？我们今天讲可以讲圣体柜啊，这里面有这个基督身体是一样的。好，所以他怎么样很清楚，天主在基督内永远。在我们中间，这个事实我们大概得每天提醒自己一千遍吧，每天提醒自己一下，我们就不当一回事，对不对？很可惜的啊，这么好的保障。好，接着是基督常临在于教会的生活中。好，前面是很清楚，教会接受圣言，然后基督天主圣言就临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五十一号说，基督父的圣言与教会的关系不能只当作过去的事来理解，它不是一个过去，不是一个历史的故事，而是相反的，是活生生的关系。每位信友都以个人的方式被召唤进入这个关系内，关系就要产生关系嘛，对不对？就真正感受到才行，活生生的。好，我们说的是天主今天以他的话临在于我们中间，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好，这个关系是天主圣言在我们当中。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基督与每一个世代的人的关系是借着他的身体教会来表示出来的。好，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奥体嘛，这是保禄最深的神学思想之一了。好，为此呢，主为其门徒许下圣神，使他们想起并教导他们了解诫命。这圣神将成为世界的新生命的泉源。好，这边用的比较是耶稣在最后晚餐厅里面所说的话，还是说望福音的材料啊，在十三章以后到十七章提到非常多圣神的。好，然后启示宪章用了圣经的婚姻对话的隐喻来表达这个奥基。好，用婚姻来表达。好，往昔说过话的天主不断的与他爱子的敬佩交谈。好，天主的爱子是基督啊，基督的敬佩就是教会啊。所以那天主以前不断的说话，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说过嘛，天主在古时曾多次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说的话，那现在呢让他的爱子说话。好，这是一句话体现了综合全部这个圣经的核心的思想。好，天主不断的与他的爱子的敬佩交谈，而福音生活的声音借着圣神就响遍了教会，借着教会响遍全球。圣神引领信友走向一切真理，并使基督的话洋溢于他们心中。好，这个很美啊，靠着圣神，福音的话响遍教会，然后透过教会响遍全球。那我们问问看，在我们心中有没有想起来啊？这个要问我们自己。好，然后是基督的敬佩，伟大的聆听老师啊，今天仍怀着信德说：“主，请发言，你的教会在此静听。”好，这当然用了撒母耳的话，对不对？上主，请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那么，基督的敬佩是我们的老师，就是教会啊，他是最好的聆听者。 他说为此呢，启示宪章一开始说神圣的公义会，就是大公会议的意思啊，聆听虔诚的听取天主圣言，坚定的予以宣布。大公会议当然是整个教会最核心代表了，他们一起听天主的话，同时宣告天主的话。这很美的，我们今天读经刚好是这段话，对不对？是聋子给哑巴嘛，很好的。这实在是教会生活的一个生动的定义。凡尔以这些话指出教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一个聆听和宣布天主圣言的团体。教会靠福音而生活，而不是靠他自己。他在福音中不断地找到他旅途的方向，这是每个信友应该领略并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指示。只有那些居心聆听，那是全心聆听圣言的人，才能够成为圣言的宣讲者。好，这边非常关键，这是凡尔会议里面可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自我反省了。他说教会是靠福音生活，不是靠他自己。教会不能把自己绝对化了。我们当然知道过去说天下地下除了教会之外没有救援，对不对？那但是一切的并不是说把教会本身当成救援了，教会还是靠着耶稣基督嘛。所以教会也得不断的聆听，因为教会是什么？这是人嘛，对不对？那人还是有时候把教会就弄得不好，那教会得不断的聆听，那谁的？还是人啊，教会内的人。所以教会本身不能够被绝对化，真正的是只有靠自身的福音。那这边谈的事情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是我们教会自己在做反省啊，不是别人讲我们，而是凡尔会议嘛，对不对？这教宗约翰23世跟保禄6世他们领导的主教团一起在全当会里面，他们去反省，他们发现过去可能把教会讲得太高了，太绝对了。教会也应该不断的聆听，我们就慢慢出现这些话，教会是什么？神圣的，教会是有罪的啊，教会是完美的，教会是有限的，这个张力就重新出现了，我们就看见了，就不会把这个教会过度的这个绝对化。这人就是得不断的聆听了，才有可能反省，然后才有可能悔改。看接下去说，在所宣讲的和所聆听的天主圣言的圣事中，耶稣此时此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属于你，我把自己交给你。这是天主圣言不断的讲给我们听，他是把他交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凡尔会议说了嘛，教会在有两个餐桌，对不对？有圣体餐桌，有圣言的餐桌嘛，都让我们吃的那再买回来当枕头或者放书架上面，太可惜了，让我们吃进去的，因为他把自己交给我们。所以说而每个人得以接纳并且回答说，我也属于你。我们都会说呢，我也属于你，都会说这样，大家也都愿意说，对不对？但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除非先聆听，聆听接纳，我们大概真的得先让耶稣基督属于我们，真的属于我们。用这个圣经里面古老的先知说，把那个小书吞下去，吞下去。我们练习一下吧，好不好？于是在教会内呢，我们借着圣宠得以体验若望在福音的序言说什么，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很简单，成为天主的子女，天天读经吧。愿光荣归于父，即至于至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相互。